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旧约的内容好像古板艰深，难以宣讲，但是掌握旧约的属灵原则，就能轻易宣讲旧约。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欢迎来到旧约讲道实习，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杨牧师您好。
建真好。
那我们已经在这个范例啊讲了几次的范例，那您觉得这几次的讲啊旧约的范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我觉得我们都是用名家这个旧约的教授啊，他的讲章，他的大纲，那么当然我们说是范例一种的示范，而且也有评估，其实也不容易评估，因为名家的大纲都是很，我个人觉得很精彩。但是我不晓得听众啊，或者说我们听过的学员们同学们啊，大家一起努力，你觉得怎么样？或者说你要每回这个范例啊有经文我们讨论的时候，你心里可能也有你的想法，你的大纲，我们欢迎你呢都随时来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啊。这个也是我们说谈到旧约讲到实习呢，大家真的可以做你的那个部分的。
对啊，我相信我们的学员或者听众呢，你听了以后呢，你可能有很多的收获，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提出来。那作为天成呢，我也觉得在这几个这个范例的学习当中呢啊，我发现呢其实以前呢很少讲旧约经文嘛。
嗯，
那么通过这个范例啊，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学习，他把经文呢这个研究得很透彻，然后分段呢也分非常合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啊。
我们在这里是只是很简单大纲式的方法来讨论。当然讲员如果你有机会参考他整个篇章呢就更精彩。但是这个大纲呢，以大纲表达你的讲到这个主要的内容，我还是觉得蛮重要的。虽然你觉得有时候某段经文它可能朝某一个方向讲，题目啊目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用凯瑟教授他那个这些讲章呢，也是一种我们从圣经讲道的角度来说呢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础有先知书的传讲先知书的范例了。那么我们的经文先提出来啊，大家也预备一下啊。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以赛亚书整章经文呢，十三节的经文也是有名的篇章。不晓得天成你有没有机会讲过这个？
没有讲过，但是我听过这个道。那我自己本身呢，我这个委身侍奉神呢，也是因为这段经文。我站出来，
真的吗？
对，站出来跑到台前去，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哇，那么就请我们大家有圣经就翻到以赛亚书六章了。那么天成是他差不多献身奉献给主的领受的经文，而且我们也请他念出来也是很恰当啊。
对，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 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蘸了我的口，说，看哪，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土地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梅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好，谢谢天成啊。我们讲到的时间呢，如果时间充分呢，你选的经文如果不是太长呢，就全篇都念出来也是很好。这个经文只是13节，经文也不算太长，不是短，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念出来。因为念经文呢，有一些讲员讲到从来不念经文，我觉得那个不好。如果太长的经文呢，你就要选读一两节代表性。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很快立刻进入这个篇章的范例讲解。那这个经文呢，天成说，哎，你奉献的时候，我也说感动的时候，是这个经文没有讲过。我呢自己呢就讲过这段经文。那这个篇章来讲经文的历史。那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很有名啊。我们怎么样讲这个这篇篇章的信息呢？当然呢，我们说提出来凯瑟教授他这个大纲，我们一定跟大家来作为范例讲。但是我以前讲呢，一般这段经文有三个方向可以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很明显先知以赛在这里他是在一个仰望主，一个敬拜。所以呢，我曾经讲过经文呢是从教会里面的敬拜怎么回事啊，这段经文可以拿来讲敬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差遣呢，差遣聚会，因为祸灾我灭亡了啊，那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有诗歌啊，有年会啊，特别也用这段经文来讲差遣，所以天成曾经被主差遣，或者说蒙召，都是好像以赛亚先知在圣殿里啊，他那个有特殊的经历。
对，
但是凯瑟教授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他这个讲到大纲，他就不是从敬拜，也不是从差传，他特别呢觉得这段经文呢是从来专从神的圣洁，神的圣洁这方面呢来作为他的信息。所以呢，他的题目是叫做遵从神的圣洁。那么你跟我说，这段经文怎么样谈到神的圣洁，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因为这个背景大家晓得，经文开始的时候就是乌西亚王崩当然你可以再预备一下，到底先知以赛他的这个先知跟王乌西亚王有什么关系他这个先知的跟王的关系作为一种引入也好。但是很明显这里呢谈到神的圣洁呢，就那个圣经的根据都很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有多少的先知他在蒙召或者说有机会仰望看见神万军的耶和华的时候呢，三遍有名的第三节 提到圣哉圣哉圣哉，好吧，这个是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嘛，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说讲员为什么要谈到神的圣洁呢，这个是第一个表证，或者说经文本身。那么你看下去呢，他碰上神的圣洁往后呢，他对自己呢有一种呢，他觉得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哦，第五节，甚至哇厉害到一个地步，他说祸在这个不是圣在了，看到人了碰上神的圣在圣洁的时候呢，我灭亡了。
嗯
啊，所以这个呢往后也有这个撒拉弗这个使者天使呢飞到他跟前啊，这里很明显圣经第六节经文呢说用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呢要沾他的口嘛，那么他就那个罪孽就除掉，罪恶都赦免了。那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十三节经文大半的部分，你可以说从第一节看到异象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开始，一直到他蒙召受差遣呢，都跟碰上神的圣洁，而且人呢觉得自己不配，这个主调都非常明显的。当然你说我们也是在分析经文啊，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那里就是他愿意自己来受差遣，神就告诉他等等啊，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说三次提到神的圣在圣洁啊，那么以赛亚先知还有一个特点呢，如果我们研究以赛亚先知的生平呢啊，我没有真的去很用心查找，但是凯瑟教授呢他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哎，以赛亚先知比其他的先知用以色列的圣洁这句话呢用了29次之多。
嗯，
那么不晓得天成有没有研究，或者说不研究都平常我们念先知书，比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十二小先知，有那个先知他常常用以色列的圣洁，
好像除了以赛亚书其他的书卷是不多的，
不多了。所以呢这里说就是以赛亚先知在这卷书里面呢用了29次，他说其他的旧约的经文呢，其他的先知书呢 我看主要是只是用上七次。
嗯，
所以呢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以赛亚很关注神的圣洁，他这卷书已经用了29次，都四倍有多了。所以这里呢已经提到三次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如果我们说用这段经文来特别谈到神的圣洁呢，你说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也非常恰当。当然你说哎，这段经文如果用来讲差遣啊，或者说重派啊，也是那个应用性就比较强了，对教会的事工来说。所以这个简要的分析就是我们说哎，这个角度取舍呢提到圣洁啊，这个我觉得对今天的教会这段经文也是非常有意思。当然圣经里面呢提到圣成圣圣洁的意义呢，不晓得天主你了解圣洁这个本意按圣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说很干净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吧，
分别出来奉献与神。这个从五经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呢就是有这个根本的意思。当然圣经里面提到圣洁呢分别出来奉献给主，很多亲近神的人包括摩西啊，包括约书亚呢，我们如果有机会看他们那个相关的经文呢，都碰上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提到哎，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是圣地。所以呢圣洁的时候呢跟圣洁圣地甚至以色列的圣者都有相关。那么我们就很快来看看 这个分段如果讲遵从神的圣洁，在这段经文里面应该怎么样就分段更好。那么音乐以前呢，我稍微说说啊，我们再回来谈到这个大纲。我以前也没有真的很完全留意。那么凯瑟教授呢，他分段都很有意思，他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小心看这段经文呢，这个篇章呢有三次不单是提到圣债，神的圣债，他的分段是很自然，从先知他回应神的说话或者说神的使者的时候呢，有三遍呢先知是用我说来回应的。请天成点出来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第一次
第五节，这里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
对了，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这个第一次提到我说啊，这个往后就是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嘛，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要见我眼见大君王万军耶和华等等啊，所以 这个是第一次说我说，第二次是六章八节，请你念出来好吧。
六章八节、
嗯、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啊。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这个 也是有名的经文。你留意有第二遍说我说，第三遍是第十一节，六章
第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
地土
极其荒凉。
好了，我们天成老师给我们念个三遍，第五节第八节第十一节，你说都跟先知的反应，我说祸灾我灭亡了，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你，第三遍我就说也是我说嘛，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啊，你发觉名家他分段呢跟我们一般看圣经的人不同的。有时候你跟我讲到的时候呢，如果可以从观察里面发觉经文他自然的分段，从这些主要的反应先知这里作为代表呢、
嗯、
那个就是非常好的分段，你的信息的重点所在。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呢再谈到这个大纲。
旧约的救赎应许在新约中实现，让我们将旧约的教训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大家可能呢，我们音乐前说到这个分段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这十三节经文里面呢，用先知他很明显在圣殿里面看到异象，神高高在他的宝座上向他显现，但是他有三遍啊来说祸灾我灭亡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有时候你跟我呢读圣经或者说灵修呢，如果我们看见经文本身的条理，他自己有一个条理在其中呢，我们就拿那个条理来作为一个分段，一个段落呢，是最理想最自然的事情。在诗篇里面很多这些分段就是好像唱诗歌一遍两遍三遍一个循环一样。那么先知这里呢，他三遍说话，那么就这个信息的大纲就很简单了。我们怎样去遵从神的圣洁呢？一般就是这里第一到第七节就分段咯啊，从先知看到异象到这个撒拉弗这个使者呢说他的罪孽罪恶赦免除掉，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分段。这个部分呢，你的大纲那个说话就是先知在哪里真的是回应神的圣洁，因为三遍圣哉圣哉圣哉很明显。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说如果我们遵从神的圣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的应用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真的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要看到我们需要的蒙神的洁净啊。这个从你在这一段里面呢要讲都很容易了，因为就是在一个时事里面先知如果你说哎，在政治上这个君王乌西亚王崩呢，好事不好事啊，君王没了，可能人民呢国家的心思都有一种的变化摇动，面对危机嘛。所以先知在这个时刻里面看见异象，也神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需要的鼓励，得到鼓励，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个圣殿里面呢，我们说先知回应神的圣洁，就是哇，他看到主的异象就给他个人呢，也可能给整个国家呢带来一种的盼望。那么这个撒拉弗呢，我们很有时候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特别强调服侍主啊，崇拜为中心呢，我们都会用撒拉弗六个翅膀，好吧，两个翅膀遮念，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来表示象征什么属灵的道理。如果你讲回应神的圣洁，这个也不用太过分来注重在放在这方面。这个反而呢，这里回应神的圣洁这个一到七节呢，要特别提到或者说就关注到先知，他碰上神的圣洁的时候呢，可能他以前没有这种自觉的，他这个时刻特别来看到自己那个不配，我不用那个污秽这个字，但是如果用污秽呢，也没有不合经文，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嗯，
那个应用的意义，回应神的圣洁，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呢？某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说我们是很宝贵了，在主眼中。或者说我们好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呢，我们也保持自己的圣洁。但是某一方面回应神的圣洁，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不配，我们真的有不是。好像先知这里呢，他碰上神的圣洁的时候呢，不单是看到自己不配我，而且他也看到他住在不洁的民众我。他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不但是他自己个人，他范围里面他身旁的都有一种的新的体会。天成有没有回应啊？这方面回应神的圣洁这个第一个段落。
嗯，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神这种一个大的意象当中啊，看到神是一个庄严的、伟大的、圣洁的，所以人在那里面显得非常的渺小啊。所以他对神的一个回应呢，就是说自己是一个不洁的。
嗯，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有时候服侍多年的人呢，有人说越服侍越侍奉呢，我们越觉得越看见自己的渺小。
嗯。
我觉得这种体会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越侍奉越骄傲，越侍奉呢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那就有问题了。
这个真的很有问题。从有人的经验或者说服侍神的仆人使女来说呢，这个方面呢，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个人也觉得越认识主了，越了解自己什么都不懂，这个也是从经历里面呢，也是很真实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大段呢，我们说回应神的圣洁，遵从神的圣洁呢，就是哎，神已经向你跟我显现了啊，感动我们了，看见他的圣洁了。那么我们对神的呼召有没有回应呢？所以第二个段落呢，回应神遵从神的圣洁呢，就是回应神的呼召了。这个很明显，这里主的声音发出呼召呢，我们先知听见呢，他而且不但听见，而且他也是在宣告 神给他的信息，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哇，这个问题，这个说话，哇，我看在过去很多差遣年会里面都感动很多，很多神的仆人使女的。啊，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天成也是其中一个，
对，也是因为这一段经文给我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你说讲解这个回应神的呼召也是一个蒙神洁净的人呢，应当有一个出路，一个方向，用这方面的回应神的呼召来表示我们尊重遵从神的圣洁。最后一段呢，当然很难解啊，或者说 前面那个是百姓心蒙自由啊，就表示这个以色列百姓都是心硬的。但是十一节那里呢，先知就提出，哎，神你的呼召要我去传你的道，到什么时间为止呢？这个是第三个我说嘛，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这个呢，我们就看为这个第三个大段了，十一到十三节呢，就是一种回应神的旨意了。他呼召在前，我们有没有跟从呢？而且神的旨意呢都不容易理解哦。他说你基督去传道啦，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而且呢房子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就是让先知看到哇，他的前面那个被掳，或者说以色列百姓呢，要因着他们硬心不顺从神呢，神刑罚他们。哇，先知这个差遣都不容易，这个神的旨意也不是人看来是非常很好的事情，因为他面对的局面是很荒凉。有时候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回应神的旨意，我们愿意不愿意呢？其实如果我们说神这位圣洁的主啊，他本身是圣洁的，第一个段落我们碰上他的圣洁以后呢，我们就接上他的那个呼召，这个是不是我们也是愿意的呢？好了，如果你蒙神呼召，你走上去，哇，你发觉神的旨意是很不容易的，对我们来说是领受是很为难的，那么你还是顺从直到城邑荒凉，你愿意，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奖章，但是也是一个分段呢，是比较简单，也比较自然的。
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分段啊，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那个分段，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啊。那下一次呢，我们依然的去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请你预备。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说一声再见，
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会有福。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